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继续读哥林多前书15章，从35节读起。哥林多前书15章是讲到复活特别仔细的一章，因此呢，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认识到底什么是复活。这一章最主要要对付的问题是在这一章的12节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在哥林多城里有各样不同的学说充斥着，尤其希腊人以好智慧著称，因此在当时比较流行的学说有三派。有一派呢是享乐主义，他们看清任何精神的事情，觉得人死了就一切不见了，因此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享受。相对于享乐主义的另外一派呢，就是禁欲主义，他们特别看重精神界的事情，而轻看任何有关于肉体的，因此呢，要求人在地上禁戒各样的欲望。这是两个极端，当然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还有一个比较中庸的，就是柏拉图主义，他重视精神也不轻看肉体，他们讲精神是永恒的，因此他们所认知的复活仅止于在精神的层面，而不是肉体的层面。因着整个城市里面充斥着这三个不同的学说，有人就把这些也带到教会里面来，因此说没有死人复活，因为死人复活讲到重在是他的身体。面对于这样的问题，保罗在15章下半从35节开始就直接的来讨论到底什么是复活，也就是复活的定义。35节，或有人问，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保罗看出他们不相信复活，主要是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死人怎么样复活，人死了如何再活过来。第二个呢，是活过来之后带着什么样的身体。因为照着他们一般人的认知，人死了被埋在土里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身体就慢慢腐败，就分解了，剩下骨头，甚至于再过个几十年，连骨头也慢慢就不见了。既然身体都已经消失于土壤之中，怎么样再复活呢？对于复活的方式他们不了解。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你复活之后，你是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呢？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不见了。也就是说，保罗一眼就看出他们问题的症结，因为他们不了解复活的方法，因此呢，他们就否定复活的可能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，因着我们人有限的智慧，对于事情的发展怎么样发展不清楚，因此呢，我们就全盘否定这个事情的可能性。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圣徒如此，今天对于我们活在现代科技的圣徒还是一样，因为我们的认识都是属于这世上的智慧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读过的，保罗就讲，在完全的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，但我们所说的智慧，第六节，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因为这世上的智慧慢慢的在败亡。保罗说，我们所讲的智慧是神奥秘的智慧。哥林多的圣徒因为不了解复活的方法或方式或形态，因此呢，有些人就否定了复活的可能性。保罗就着他们的需要，就直接来回答这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人是怎么样复活的？第二个，是带着怎么样的身体复活？并且保罗的回答不再是这世上属人的智慧，乃是神隐藏奥秘的智慧。36节，无知的人啊，你所种的若不死，就不能生。保罗一开始就先点出他们的无知，因为他们一直在人的层面来思考这件事情。事实上，奥秘的神老早把这个答案 摆在他们眼前，就是在自然界里面你每天都可以看到的，虽然你不理解，但却是你每天可以经历的。复活也是一模一样，用什么样的方式，用什么样的身体，可能你不理解，但却是你可以经历的，却是你每天可以看得见的。保罗有什么例子呢？就是用自然界植物的例子。你所种的若不死，就不能生。你把一个种子埋在土里，种子如果不死了，新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出来。因此当你下种，把种埋在土里，至终这种子的外壳腐败了，而种子里面所蕴含的生命长出来了，这个就是死而复活在自然界的例证。其实耶稣自己已经很清楚地讲过，记载在约翰福音12章23节，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耶稣用麦子的比喻来讲到他的即将受死。麦子被埋在地里，看起来是死了，看起来是埋了，有一天他要从死里复活，这麦子重新得着生长，那个时候也就是他得着荣耀的时候。保罗就用自然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例子来告诉在哥林多的圣徒，你所种的若不死，就不能生，并且呢，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。这是神在自然界一个非常奥秘的让各样植物能够繁衍不息的方法。整个生命是蕴藏在籽粒里面，种子非常的小，不同谷类的种子看起来差别都不太大，可是有一天你把这些种子种下去，埋在土里，种子死了，长出来的形体呢，跟种子完全不一样。你怎么能够想到看到康乃馨花的种子是这么的小，这么的丑陋，结果有一天你种下去，它长出来之后，开出来的花又是这么的美，这么的荣耀。其实这个就是死而复活最好的自然界的例子，奥秘的神老早摆在我们眼前。当然根据今天的科技，我们慢慢知道原来种子里面有各样植物的 DNA， 种子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，但里面的 DNA 不一样。麦子的种子种下去长出来就是麦子，玫瑰的种子种下去长出来就是玫瑰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今天我们所认识人的形态不过都是种子，有一天我们都要被种下去，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都要复活，到复活那时候才能够真正显出我们这个人的荣耀。因此我们今天不管你再怎么样装扮，不管你长得再英俊潇洒美丽大方，但不过都是丑陋的种子，有一天你都要碎了，有一天你都要被种下去。但真正的奇妙是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你生命的丰盛，生命的荣耀，到那时候才会真正的显出来。那时候的荣耀绝对是没有办法让今天的种子的形态可以比较的。38节，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。当初在创造的时候，神就是各从其类，神是有一个次序的神，在创造中有创造的次序，而这些智慧呢，都隐藏在大自然界中。针对哥林多圣徒因为不认识复活的方式而说没有复活，保罗就举出他们在自然界中所看见的例子来告诉他们，原来神的智慧老早蕴藏在这里，只不过你们没有眼睛去看，只不过你们不够谦卑去了解。过了2000年，到了今天科技非常发达的年代，其实我们的认识也还是不完全。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DNA， 但到底什么是生命，尤其是那死而复活的生命，我们在科学上还是没有办法解释。难道我们不了解它就不存在吗？ 如果保罗生在今天，可能他还是一样会说，你们无知的人啊，神已经把这一切摆在他所创造的大自然里，就是今天科技在发达，我们所真正发明的其实根本谈不上，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发现神当初创造宇宙时候的奥秘。 DNA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什么叫做各种其类呢？苹果树有苹果树的 DNA， 梨子树有梨子树的 DNA， 这些都是神在创造的时候老久就已经设计好的。当 DNA 蕴藏在种子里，种子的形态其实相差不大，就是小小的一颗，看起来很丑陋的，但一旦它死而复活长出来之后，它的光景就完全不一样。有的小种子可以长成大树，有的种子长出各样甜美的果实供人享受，有的长出许多美丽的花朵让人欣赏。接着保罗不停在这里，用完植物的比喻，保罗再用动物的比喻。39节，凡肉体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又是一样，鸟又是一样，鱼又是一样。这些在创世纪第一章，在神创造的记载中就已经很清楚的说，神创造万物各种其类，有天空的飞鸟，有海里的鱼，有地上的走兽，当然还有照着神的形象，按着神的样式所造的人。其实许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，在神的奥秘智慧里，他已经老早蕴藏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当中。只要我们心存谦卑，愿意好好的去观察，去研究，我们自然能够找出万物被造的法则，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当初就设计好的。这些都还是旧造，都还是地上的事。而神真正的目的呢，是借着这些在地上的事，让我们明白那些在天上的事。40节，有天上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，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。我们今天有的是地上的形体，有一天呢，我们会有天上的形体，他们荣耀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如果今天你以你能够在地上得到的荣耀而自豪，那你真的是没有知识了。保罗就要说你是无知的人。我们今天地上形体的荣耀不过像植物的种子一样，直到有一天我们这属灵的生命、属天的生命真正长成的时候，那个荣耀才是真的无可比的。在人类有限的认知里，我们把我们所见的分为生物跟无生物，金银宝石等类我们都说它是无生物，是低等的。而在生物里面，我们又分成植物和动物，植物不能移动，因此也比动物更为低等。但是当人不明白复活的含义的时候，保罗却用植物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死而复活，甚至于各用矿物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将来要得的荣耀。在3章12节13节那边，保罗鼓励我们不要用草木禾秸来建造，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。金银宝石就是那些能够存到永远的荣耀。这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活在时间里面，动物的时间最多100年为计，植物的时间可以到1000年为计，而矿物的时间可以以万年为计。人们限制在自己短暂的时间里，因此对世界的认识也限制在那短暂的时间，而没有办法认识神在永远里面所设计的。求神帮助我们跳脱我们这属世有限的智慧，愿意回到神的话语当中，从神的奥秘来认识神的旨意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扩大我们的眼界，帮助我们超越我们各样的限制，学习认识神话语的超越以及话语的无限，让我们真的认识什么叫做复活，也让我们在今天就有一些死而复活真正的经历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